高贵的人格，超凡的勇气。
高志胜的故事上篇。2017年8月，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再次失踪，至今已经3年多。5天前，也就是2020年9月21号，高志胜的女儿耿格获得邀请，用视频的形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用英文发言。沉静端庄的耿格发言时表情凝重，语气低沉。他说，我的父亲高志胜是人权律师，为维权者信仰群体辩护，记录中国人权遭迫害状况而闻名。他因此多次被拘押，遭严重酷刑。耿格说，我们有责任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强迫失踪的人权活动家。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父亲是他们中的一员。高志胜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他为弱势群体，为基督徒，为法轮功学员，为一切他认为应该挺身而出帮助的人辩护。他把他的职业看作是完成他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他牺牲了幸福，牺牲了健康，牺牲了他前途无量的事业。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英雄，一位在当代中国中少有的英雄。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高志胜是地球上最勇敢的律师之一。也正因为此，高志胜3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耿格和他的弟弟已经10几年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了。他们姐弟和母亲一起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弟弟只有5岁。爸爸给他的温暖爱护，爸爸的高大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的记忆是模糊的。而弟弟在5岁之前过的完全是那种压抑、恐惧、动荡的生活。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找到高志胜的一张照片，40多岁的样子，身穿一件深蓝色羽绒服，神态平和自然。他的身后是一条被清理干净积雪的山路，在远处是白雪覆盖的山丘摇动，几棵裸露的树木，显然这是冬天。身后或远或近的地方可以看到零星的几个人，应该是他的乡亲。高志胜是陕西榆林市嘉县人，他是从这张照片的背景里走出来，从陕西的窑洞里走出来，从穷苦农民中走出来的。有关高志胜的故事在网上一查铺天盖地，包括他自己写的文章和书籍，包括他人给他写的文章和书籍，有新闻报道，有电视纪录片。当然这一切在大陆是看不到的，搜索不到的。高志胜这3个响亮的字在大陆是敏感词。高志胜从1996年开始做律师，将近10年。2001年他被中国司法部评为中国十佳律师。高志胜当律师打的第一起官司是免费的官司，之后的每一年他的1/3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免费给那些穷人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打官司。当北京著名的律师同行们的年收入达到1000万时，高志胜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只是他们的1/10。然而高志胜仍然愿意这样做，他的理由是他不能脱离和穷人的接触，这是他了解社会底层的一个最直接的管道。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志胜说他自己就是穷人出身。当他看到那些山穷水尽的人来向他求助的时候，听到他们向他诉说冤屈、诉说痛苦的时候，当事者流泪，他也流泪。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回忆说，有一年过圣诞节，他准备好丰盛的饭菜等着高志胜回家，可是回家后妻子看到他不高兴，问为什么。高志胜说，今天走在大街上，看到灯火辉煌的街道，我觉得我跟这个社会是隔开的，我融入不到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我挣的钱越多，我的当事人的苦难越多。妻子耿和从那以后知道了， 在高志胜接手的每一个案子当中，他都投入了他的全部情感和责任。是，高志胜真真切切地看到这种反差。在城市的灯火辉煌之外，他接触到的是那些弱势群体的贫困、无奈和绝望。他从心里愿意为他们伸出手，帮助他们。高志胜有这样的境界，是因为他曾经是穷人吗？童年、少年的贫穷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位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他母亲留给他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是坚韧、善良和宽阔的胸怀。高志胜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家是一贫如洗，这个从贫穷开始的婚姻存在了22年，22年来自始至终没有改变的就是贫穷。父亲一生的夙愿是有朝一日能吃饱肚子，而父亲去世后，父亲吃饱肚子的这个愿望变成了母亲让全家人活下去的目标。那时母亲和他的7个孩子面临的是山穷水尽的境地，为了让他的孩子们能活下去，母亲开始了不分昼夜的劳作，白天在黄土地里，晚上从不间断的纺线，这是全部孩子有衣服穿的保证。不到半年的时间，母亲已经骨瘦如柴，但是母亲的辛苦仍然不能保障让她的孩子们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东西。为了尽可能减轻母亲沉重的负担，则成了全体孩子的自发选择。记得父亲去世后过的第一个大年，家中更是一贫如洗。大年30上午，一个远房叔叔送来了1斤3两猪肉，1斤多羊肉，2斤白面。大年30夜，全部孩子围坐在炕上，母亲将炕烧得热烘烘的，她将切成片的肉炖熟，所有孩子都没有端饭碗拿筷子，由母亲端着碗用筷子夹着肉片喂了每个孩子两口。那次的肉香是高志胜终生不能忘掉的。那个年夜里，他和兄弟姐妹们吃上了世界上最香的肉，住在世界上最暖和的窑洞里。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亮，全家人就围着煤油灯忙碌着。他们用叔父送来的1斤羊肉和2斤白面拌着萝卜丝儿，全家吃了一顿饺子。高志胜回忆说，那天早晨我们吃到了人世间最香的饺子，虽然有限的数量不能让我们吃饱，但母亲是用心用爱而不是用财富，使我们过了一个有生之年不能忘掉丝毫的最幸福的年。小学时的高志胜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学状态，因为父亲去世后，高志胜就和10岁的弟弟在山上采药，换来高粱米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就在这样的困苦的生活中，母亲让除了大哥大姐之外的所有孩子完成了初中的学业。高志胜的文章说，母亲是有远见的。高志胜就读的古城中学是在离家10里的高山上，因为住校每天需要交8分钱的伙食费，母亲鼓励他走读。3年里，母亲实际上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当时全村没有一个钟、一块表，也没有电，夜晚掌握时间的方式就是看天象。在高志胜的睡梦中，母亲一个晚上要几次出门看星星。阴天的夜里，母亲根本就不敢睡觉，凭着感觉来判断时间。母亲牺牲了她的睡眠，却保证了高志胜在3年里从来没有过一次迟到，更没有旷课的事情发生。高志胜以他的方式回报着母亲。虽然后来高志胜考上了全县的重点高中，但还是因为贫穷而不能继续读书。但初中3年的读书生涯为高志胜一生的价值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而这些是母亲和高志胜共同完成及创造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